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诗篇119篇64节，诗人说，耶和华，你的慈爱遍满大地，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神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他的旨意必定成就，无人能伸手拦阻。愿我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他的旨意，好叫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被人遗忘。我们思想被人遗忘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0章25到31节。以赛亚书40章25到31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伟大的救主。
第四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一节，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 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以赛亚书40章25到31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29节，以赛亚书40章29节，经文说到：软弱的他加力量。以赛亚书40章29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以赛亚书40章29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软弱的他加力量。以赛亚书40章29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被人遗忘。我的朋友真在职场的会议中发表意见，但无人理会，于是他又重复了一遍，但仍然没有人回应。同事们的置若罔闻，让他意识到他们并不重视自己的意见。他感到自己被同事们漠视，觉得自己被人遗忘。或许你也尝过各种滋味。神的百姓以色列民也曾有过这样的感受，他们埋怨神漠视他们，不了解他们每天死中求生的挣扎。当南国曾被俘虏到巴比伦时，这个被放逐的民族抱怨道：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虽然以赛亚认为万民与神相比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还是想让百姓们知道，神赐能力给软弱的人，赐力量给有需要的人。以赛亚告诉以色列人，如果他们等候耶和华，耶和华会更新他们的力量，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会感到困倦。当你感到自己被遗忘或被漠视，千万别忘记，神全都看见了，而且他真的在乎你。等候耶和华，他将给你更新的力量。我原是尘土，懦弱无力量，专心倚靠主，才能常坚强。主慈爱又温良，爱我到永久。造我，赎我，护我，我救主良友。也许你感觉不到，但主爱时刻围绕。
上帝信实的爱是您可以全心依靠的。
神的话语在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说：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 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灵命日粮陪您一同见证上帝的信实。
今天我们思想被人遗忘这个题目，你感到不受重视吗？感到被人遗忘了吗？你说，神真的关心我吗？他真的知道我的情况吗？神绝对知道，他从来不会遗忘，他时刻惦记着你，把你放在他的心上，一切有关你的事，他都了如指掌，完全知道，因为万物在他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常常轻看自己，感到自己好像只是浩瀚沙海里的一粒沙，既渺小又缺乏。我们常常对自己说，我算什么？常常是从别人的眼光来看自己的价值，以至于许多时候我们甚至不懂得珍爱自己。但是神却如此爱我们，他怜恤我，他总不忘记我。从岁首到年终，他的眼目时常看顾着我。人会漠视我，轻看我，但神不会。在西洋文艺复兴的年代，曾经有一块被报废丢弃的大理石，在人看来没有什么用，已经被人弃置了将近100年。米开朗基罗看见这块大石头，就把它带回去。3年后，他用这块有裂纹的大理石雕刻出了举世无双的杰作《大卫像》。当这尊18英尺高的大卫雕像完成时，他的学生们对米开朗基罗赞叹不已，说：“老师，他唯一的缺憾就是不能开口说话。”在人看来，这块带有裂纹、被弃置了将近100年的大理石是没有用的。但是透过雕塑大师米开朗基罗独特的眼光，就看出他潜在的可能。弟兄姐妹，神创造你为这个荣耀的目的。人会看到你的缺点，会留意到你的瑕疵，会注视你的不完美，但神的心中有蓝图，他在你的生命中有美好的计划，他要按着他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塑造你，使你成为他手中的杰作。约翰福音第9章记载，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由于他没有工作能力，只能在一旁坐着讨饭。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当时门徒对于疾病、灾难的看法，不能跳脱祖先作孽祸延子孙这种传统的思维框架，他们固有的僵化观念就是这样，因为这个人有罪，所以神报应在他身上。在犹太人的观念里，人无论是长了大麻风或得了其他灾病，都是因为罪的缘故受到神的击打，是神追讨他的罪，要不就是追讨他父母的罪，所以他才会有这灾病，生来瞎眼。在他们的观念里，好人不会受苦，受苦必定是因为犯罪。门徒对这个生来瞎眼的人缺少怜悯的心，只是对他的残疾感到好奇，完全不顾这人的感受。当他们看见他，就用轻视的口气问耶稣：“是谁犯的罪？”可是当耶稣过去的时候，他看见的是一个人，只是生来瞎眼。耶稣看见他，不是感叹说：“啊，要是你过去不犯罪就好了，或者要是你父母亲不犯罪就好了。”耶稣不这么看，他也不这么说，他为这人的残疾提供了另外一个答案。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神爱他，没有忘记他，神有美意在他身上。神要借着他的瞎眼，借着他的残缺，成就一般正常的人无法做成的事。” 约翰福音九章四到七节记载，耶稣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很有信心，遵照耶稣的吩咐，走了一段不算短的路程，来到希罗亚池子，到那去一洗，他的眼睛就看见了。约翰福音九章八到十一节经文又说，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很诚实，当他得了医治以后，没有因为过去是坐着讨饭的感到不好意思，就跟人说不是我，而是直截了当的说是我。当他一说是我的时候，众人就很好奇了，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就照实陈述，把耶稣怎么医好他都如实说明。约翰福音九章十二节记载，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他不乱讲，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对于这样一个前所未见的神迹，耶路撒冷的人把他带到法利赛人那里去，看看宗教领袖怎么说。因为耶稣和泥开了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为这事起了纷争。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可是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在四卷福音书里，最少有七次记载耶稣在安息日医病。他是安息日的主，他知道安息日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他们把瞎子找来，问他，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这个瞎子很特别，他不怕恐吓，也不寻人的情面。既然你要我说开我眼睛的耶稣是怎样的人，我就告诉你们，他是个先知。神特别预备这个勇敢又直爽的瞎子，用像小孩子一般清洁又单纯的良心和正直的个性，见证耶稣是从神来的先知。神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这瞎子可把法利赛人惹火了，你这个讨饭的瞎子，完全不照我们意思来讲，竟然敢说拿撒勒人耶稣是个先知，简直是公然跟我们唱反调。那怎么办呢？只好想办法证明这不是一桩神迹，证明大概这个人不是生来瞎眼的，是跟耶稣串通好，一搭一唱，不瞎而装瞎，故意在众人眼前演了这么一出戏。如果能够证明这个人不是生来瞎眼，后来能看见，那就能理所当然的否认耶稣是从神来的先知。约翰福音九章十八到十九节经文说，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他父母亲害怕，不敢讲真话，就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吗？不是，知道但是不敢讲。约翰福音九章二十二节约翰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法利赛人从瞎子父母那儿得不到答案，只好再把瞎子叫来。他们心意已定，谁要是替耶稣讲话， 就是跟自己过不去。约翰说，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什么意思？我们已经定调了，他是个罪人，你阿们不阿们呢？意思就是要他配合。可这个蒙恩的瞎子毫不惧怕，他怎么说呢？约翰福音九章二十五节，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这个蒙恩的瞎子，他有主见，他有立场，他讲良心话。犹太人的传统宗教是很多人变得虚假，但神为自己留下一个心灵没有受太大玷污，坐在路边讨饭的瞎子，为耶稣讲公道话。这下子法利赛人踢到铁板，在无话可驳的情况下，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了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法利赛人开始变得不耐烦，他们不接受耶稣是先知，又要知道瞎子的眼睛是怎么开了。可是没想到瞎子比他们更不耐烦，回答他们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瞎子不但认定耶稣是先知，而且还打定主意要做他的门徒。法利赛人继续在这个蒙恩瞎子眼前睁眼说瞎话，说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瞎子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瞎子接着说，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这个瞎子反过来给法利赛人上神学课。哇，瞎子不但不怕这些宗教领袖，反而开口教训他们一顿。神用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乞丐来教训社会最高层的那些自以为义的宗教领袖。哇，这些宗教领袖颜面尽失，他们破口大骂，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就把他赶出会堂了。法利赛人弃绝他，不要他，但是耶稣收留他，耶稣爱他，接受他的敬拜。今天很多人视残疾人为咒诅，是不吉利的，是悲惨命运作弄下的牺牲者，但神不这么看。神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拣选软弱的，却叫他在信上富足，并且使他承受所应许的天国。弟兄姐妹，不管人轻看你、漠视你，或是把你遗忘到什么地步，你要知道神总不忘记你，他要在你身上显出他的作为来，他在乎你，他要使用你，你要等候他。诗篇二十七篇十四节，大卫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箴言二十四章十节，所罗门说，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弟兄姐妹，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旧约尼希米记最后一句话就是，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让我们不理会人的称赞或是怠慢，而是专心仰望神，等候神的必重新得力，必会经历他的同在和施恩。弟兄姐妹，因主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们的嘴唇要扬声赞美，我们的心要靠主欢喜快乐。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我相信。
相信你的真实。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主啊，感谢你，疲乏的你赐能力，软弱的你加力量。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你的恩典总是够我用的。你的话语句句安慰我们的心，将我们救活了。感谢主，凡属你的人，一个你都不丢弃，每一个你都纪念。我们把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我相信你的救赎，我相信你的牺牲。